可以算命吗？
可以占卜吗？
可以赌博吗？
可以借钱吗？
研究背景，探讨经义，
说说道理，谈谈真理，
想东想西，追根究底。
嗨，听众朋友，我是丽文，欢迎收听想东想西。那希望在忙碌的生活步伐里头呢，您稍稍停下脚步，可以想想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，把疑惑解开，活得更踏实更精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邀请林邦文牧师林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徒可以为人做担保吗？基督徒可以为人做担保吗？林老师你好。
哎，丽文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基督徒可以为人做担保吗？担保的定义呢，就是啊，指在法律或者是财务上呢，为他人承担责任或者是提供保证，以确保他们履行合同啊，还款或者是履行其他的义务。
是，这个定义的很好啊、哦。既然是这样定义呢，你就知道呢，当一个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时候，他就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和责任了。
是
啊、如果债务人没有办法履行承诺，那你这个担保人呢，就可能需要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或承担相应的经济的责任了啊、哦。那担保的形式，包括可以透过资产来抵押，或者是提供担保人信用背书，或者是保证、或者是提供担保函等等、以证明你是他的担保人。那担保的目的不外就是给这个别人有保障和信任嘛、使这个债权人或者是合同方呢，能够在交易中啊更加的安心，因为有你担保。因此呢，当债务人没有办法履行承诺的时候，那个风险和责任呢，就像刚才丽文你说的，就会由担保人来承担了。
是。
所以为这个缘故呢，林老师看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圣经不赞同为他人担保。第一，可能呢我们好心，但是却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。根据史事经文的汇编呢、做保这个字的字根呢是绑在一起，或者是编在一起，或者把它混合在一起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当你在字句上答应为对方承担债务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在他所行的，我觉得是错误的事上成为他的合伙人。那他错在哪里呢？你的合伙使他的借贷得以被批准，可能不被批准的哦。那你的合伙你绑在一起嘛，鼓励他生活超出他的收入。那你的合伙使他在商业的交易上不需等候神的时间，
那不对。
那你的合伙也使神不能够用神的方式来供应他的需要。
对啊，
所以当你为需要中的基督徒作保，你违反了神要你施舍的命令。那当你为非信徒作保，你违反了神要你不可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的命令，对吗？
好严重。
所以我们可能很好心要帮助别人，但是帮别人反而是害了他，
是
做错事。
是。
那第二呢，为人作保呢，可能会令你失去很多很多，包括人事物，包括你的产业等等啊、
是的。
圣经箴言书22章就这么说，他说你若与朋友击掌作保，就替外人击掌。你为何拿着人的衣襟作保？你若没有偿还，何必叫人夺去你襟上的床呢？箴言书20章16节说，谁为生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人作保，谁就要 承担。
嗯，那这些的经文呢都强调了为别人做担保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后果。
没错。
那他警告我们呢，如果我们为一个朋友或别人啊做担保啊，那他们最终没有办法履行自己的承诺或者是债务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做担保的人可能就会陷入困境，并且跟敌人或者是债权人啊发生冲突了。
是啊，这样的事情其实屡见不鲜。
是、
哦、那第三呢，为人担保是自陷网罗，这是圣经说的、啊嗯、箴言书六章一到五节、等一下我们还会读这段经文。那第四呢，就是为人担保呢是自寻苦吃啊、
嗯、
箴言书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，恨恶积长的却得安稳、
哦、
安稳不做要亏损，是不是自讨苦吃呢？
对。
好，第五呢，为人担保是无知的人。
嗯，
箴言书十七章十八节说，在邻舍面前积长作保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乃是无知的人啊、
嗯、
所以担保这件事情呢，第一可能好心做错事、
嗯、
第二会失去很多，第三自陷网罗，第四自讨苦吃，第五无知啊。
嗯，
所以圣经实在告诉我们不赞同担保这件事情。
哦，
想东想西追根究底，
那林老师，那如果这么严厉啊，可是我们在这之前并不知道我们已经为别人做了担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好，那刚才我说我们会读箴言书六章一到五节嘛、啊
嗯、
那我先把这段经文读出来，然后我们来看应该怎么做呢。
嗯哼，
箴言书六章一到五节说，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抓住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，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哦，讲得好严重哈。
对。
哈、啊、那我把它分成四点。第一，你必须先意识到你可能有很严重的风险。
嗯。
那你没有意识你不会做，
是是，
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意识，比如说财务的风险、
嗯、
比如说你信用的风险，你会陷入法律诉讼违约金的风险，关系的风险，未来贷款更加困难的风险，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风险。
是。
那第二呢，你就要积极自卑寻求解决的方法。
嗯嗯，
这是第三节说的啊。这可能意味着你要和借款的人沟通啊，请求他们尽快的还款啊，让你脱离这个担保。又或者呢，尝试和他们达成解决方案、
嗯、
减少你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。
嗯嗯，
又或者是能够的话完全脱离这个担保的程序。
是。
那第三呢，就是要主动尽快的恳求对方的谅解。
嗯，
因为他可能已经你担保他就做成了他的事情了。
嗯嗯，
他可能因为你这样的要脱离他不能够谅解。
嗯，
你要恳求对方齁、哦、圣经说、嗯、你要恳求对方。好，第四，每一个步骤呼求主赐智慧的方法和言语。
是。
经文使用了鹿和鸟的比喻。
嗯嗯，
比喻为了自己的安全呢、啊、应该采取行动。
嗯，
避免陷入不良的债务的情况，就像鹿脱离那个猎户的手，鸟脱离捕鸟人的手一样。
嗯，
避免被不良的债务所拖累。
是。
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啊。
真的。
是为了做担保，相当于同意 人或者是对方借贷的行为。
是啊，
那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就提到不鼓励基督徒借贷的习惯嘛，啊，特别是生意上做保啊，是一定要避免的。
真的，真的。
嗯，所以这些经文的目的呢，是在教导我们处理财务和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要谨慎和明智。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为他人做担保，这样可以免得陷入困境。
嗯，
然而呢，林老师就在想，这并不意味着圣经禁止所有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形式。
嗯哼，
圣经其实也鼓励我们彼此扶持、彼此关爱、彼此支持的嘛，对不对呢？
嗯，是。那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比如如果是儿女或者是弟兄姐妹们，可不可以帮人做保呢？比如说，为孩子学生贷款以及学生租房子需要担保人。那么我们就觉得说哈，华人家族观念是很浓厚的。如果事前呢就已经准备好有财力准备为这个被保者还债，为亲人做保，我觉得是例外吧。嗯，不然的话，是不是还是不应该做保呢？
嗯，我想呢，亲人做保是例外。
哦，
因为我们的孩子，毕竟他们还没有任何的收入嘛，哈，但是如果是已经有能力，在生活上供应他自己基本的需要的话，我想就不宜做保。
是啊，
免得像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好心做坏事。
嗯，
那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观念，开始成立孩子的教育基金。
uh-huh.
那免得呢我们临时借款啊、贷款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麻烦。
对，
那么在各地啊，做保者为赔偿被保人的债务而自身倾家荡产的事情呢，林老师是时有所闻。
是啊，好可怕。
周围的人林老师也看见过啊。
嗯嗯。
所以会有弟兄姐妹间呢，除非自身有能力，
嗯，
那我们就将钱直接给他了。
嗯嗯嗯。
啊，替被保人担保还债呢，还是绝对不宜答应的。
是是
啊，尤其是避免用自己的房地产啊做抵押品啊。
嗯
啊，有一天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
是
你连自己的产业都没有掉了。
是是是。
好，
嗯，那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立场呢很清楚啊，基督徒可以用爱心帮助有需要的人，
对，
将金钱给对方，
嗯，
而不指望偿还，
嗯，
但是不替人做担保借贷，更别拿自己的房地产当作抵押品。
是的。
嗯，好，那听众朋友，我们欢迎您留言分享，彼此交流。我是丽文。
我是林老师。
拜拜。
再见。
想东想西，不计代价，坚守真理。